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我们是接通的在悉尼的记者刘俊杰的电话，请他呢给我们带来一些报道哈。俊杰你好。
刘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特别有效的减肥的方法。我相信不少的朋友对这个话题都会很感兴趣。
嗯，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也特别感兴趣，因为看到这篇文章刚好是在假期嘛。
嗯，
在假期的时候大家都是聚会比较多，吃的东西也比较多，各种东西都吃，然后你有时候也管不住自己的胃，但是呢体重呢会增加，这是毋庸置疑的，能看着增加。然后呢就会提出一个问题，怎么样的运动才是最好的减肥方式呢？大家都知道运动嘛，肯定是很多人会考虑是一个减肥方式。
嗯，
啊，我就看到这篇文章呢是来自于英国的哈德斯菲尔德大学的 Matthew Haynes 这个教授呢他写的。他说呢，如果说考虑到减肥的最有效的运动呢，可能给出答案呢，很多人会觉得很惊奇哈。但是，这儿先卖个关子，就先把这个答案放到后靠后一些。就是他先介绍了四类运动主要的，当然最主要的运动啊，就是大家平时常见的，大多人会选择的呢，就是耐力型的有氧型的运动，比方说快步走呀、慢跑呀，或者骑自行车呀。嗯，徒步呀，这些都是大家都会选择的，
嗯，
都会选择，觉得这个耗的能量最多嘛，然后耗时也最长，也比较容易接受。然后但是呢另一个有不同观点的呢，就是这是第二个了，那就是抗阻力训练，就是抗阻训练，又叫阻力训练，就是类似于在健身房里面比方说用一些重的哑铃啊，或者是一些杠铃啊，或者是做一些强有力的训练，比方说快跑、速跑，像这样子的。因为这个东西呢它引入了一个特别平时我们不太注意的一个概念，叫基础代谢率。这个基础代谢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保持清醒的状态下，特别安静的状态下，并没有温度的，就是大概20度左右，不受其他影响的这个情况下呢，你的身体的代谢的热量的这个率，相当于就是说基础代谢率越高，说明你的热量散发的越快，你减肥的效果越明显，可以这么去理解。
嗯，
如果是做这个抗阻训练呢，就会发现哎，这个基础代谢率会维持的比较高，就是一组训练完以后基本上会维持24个小时。
也就是说这样的抗阻训练比较你第一个说的那种有氧的训练就
更有效，
更有效对于减肥来说。
对，然后如果是经过一个比方说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以后，你会发现这个训练之后的10个星期内你的基础代谢率都比较高，就是消耗的都比较大。另外呢再加上很多人为了保持体型，尤其男的他会用这个抗阻训练来塑形啊，这是第二个哈，
也就是说让某一部分的肌肉特别的发达，看起来很好看是吧？
对，特别的吸引眼球，
所谓的这个叫人体塑形。
对，那第三个呢就是两种的结合了，就是说有氧运动跟这个耐力型运动，也就是耐力型运动占主要的部分，然后呢跟这个抗阻训练的交叉进行，这部分呢就是更健康了，一呢就是不容易受伤，二呢就是你可以提高你的新陈代谢，还有呢就是也可以达到很好的一个降低身体脂肪的一个效果，这是一个很多人会推崇的一个。当然了还有第四个哈，就是很多人都会选择的了，这也是他就是更不乐意去运动，而是呢更乐意去比方说修修我的花园啊，捡捡我的草坪啊，或者是我就是站着跟朋友们聊聊天啊，或者是直接就是天天走路上班，骑自行车上下班，这种的也是越来越流行哈。
嗯，
就是忽略了前面的了。那么就回到最开始那一个问题了，最有效的最好的减肥的运动是什么呢？他就最后给出答案了，那就是那一个你实际上真正愿意去做的。因为说来说去不论你是耐力训练还是这个抗阻训练，又或者是做做园艺啊、去修草坪啊，这些只有你愿意去做、坚持下去，才能真正达到效果。因为很多运动，比方说抗阻力运动，就举举杠铃啊、举哑铃啊，很多人可能觉得太 boring 了，就是没有意思，就是坚持不下去，这是不行的。另外呢，就是说，只有你觉得有意思了，你才更乐意的去控制你的饮食，不然的话，你要是觉得无聊的话，可能会因为人那么意志力嘛，每个人他都是不一样的，你觉得无聊之后可能你的饮食量会上来。嗯，
可是他这位教授说了半天等于没有说一样啊。
其实他这个文章的主体思想呢，就是告诉别人，就是说其实最有效的减肥方式就是抗阻训练，但是如果你坚持不下这个抗阻训练之后呢，那你就选你最有效的那个训练就好了，
就是选你最喜欢的那一个。
对，
然后呢因为你喜欢才会坚持，因为你坚持了所以才会更有效。
对，他其实是提倡是这个抗阻训练，甚至是抗阻训练跟耐力训练它结合起来的，这种就是强度高的跟强度低的结合起来的训练。
嗯，
但是如果你坚持不下去的话呢，那你就选你 最适合的那个好了。
那我理解呢啊，我理解这位教授实际上在这是一个英国式的幽默了。他就是说，经过科学的研究证明是这一种最有效。
对，
但是如果你不喜欢，如果你受不了那个苦，那你就随便找一个你自己喜欢的吧，那对你来说就是更有效的。
对，
不是从这个科学论证的角度上，从这个测算的角度上来计算哪一种运动方式消耗的热量、消耗的卡路里更多，更有利于减肥。
对，它就是测试的话就是这个抗阻训练，但是呢如果说真正的实效上来说，只有你坚持的最多的那个你能坚持下去，这个才是被常人容易接受的。
嗯，那么在澳大利亚出门在外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小鸟的这个孵化期的时候，我们会经常的看到在路边或者说在公园里边看到一些还没有达到能够自由飞翔的程度的小鸟呢，因为一些意外的事情落在了地上，或者说呢碰到了有受伤的小鸟哈，好像我们在澳洲是应该有一套程序来救助他们。
哎，是的，首先呢我就举个例子，因为我自己亲自碰到过这样的，因为我是带着孩子在路上走的时候，刚好那种特别高的铁树吧，那应该是铁树下面呢，我就发现了一个小鸟。然后发现了之后呢，因为孩子他喜欢，他就看了一眼，看了一眼之后呢，那小鸟就跟着我们走，
嗯，
然后就跟着我们走，嗯，跟着我们走呢，然后呢，我们去摸它，然后去把它放在手里呢，它也很就是很开心。后来呢，就是我看这个小孩子嘛，他没有深潜，然后我就把这个小鸟又放回它的臂上了，实在没办法，然后我就回去了嘛，天又晚了。后来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处理这个叫 baby bird， 就是这个幼鸟，
嗯，
真的是有一套程序的，
嗯，
有一个专家哈，这个专家是墨尔本 Lord Smith 动物医院的一个博士，他叫 Rich 博士，他就建议呢，首先不要理这个鸟，让他们去在那儿就待着就行了。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说看起来这些鸟可能是孤儿，或者是被孤立了，或者是无家可归了，实际上可能他们正在学习飞行呢。因为一般的鸟，可能这些幼鸟可能会需要大约两个星期左右去学会飞行，找到这个门路和怎么去飞。一般就会在自己的窝呀，或者是自己的视力范围内呢活动一段时间。一般情况下，他们的父母都在旁边密切监视着他们呢。
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然后呢，如果就说你发现了这个幼鸟了，你要把它周边一些有危险的东西给它去开，比方说旁边有水塘呀，然后你可以把它离水塘稍微远一点，把它抱的。或者是如果你带着狗呢，或者带着猫呢，然后你给它拴个绳儿，把它离得远一点。比方说我带着小孩呢，小孩他没有深潜，然后可能用力过猛的话可能把小鸟就抓死了，所以呢我就把它控制住一些，就离它远一些，
嗯，
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嗯，然后呢做完这一步之后呢，第一是不要理它，第二呢是把危险物拿开，第三步呢就是你在远距离的时候观察它一段时间，要观察一下它到底是无家可归的呢，还是它在练习。如果要是有可能呢，最好是可以观察它一两个小时或者是三四个小时，这是他建议的哈。如果你确实没时间，如果你要有心的话呢，可以在隔了这么长时间之后再回去再看一下，看一看他在不在那儿。
嗯，
如果还在那儿，还是那种孤立无援的状态呢，这个时候可能就得把他带去动物医院或者是一些野生保护组织啊，去收容一下他。
嗯
嗯，如果你发现他受伤了该怎么办呢？就最后他给出一个建议哈，说如果发现受伤的话，那你只能是把他带到动物医院。就最近的动物园把它带过去，然后因为它是野生的嘛，你也不用支付什么钱之类的，也都不用做。如果有些人看到处理的不当的话，可能有些人会把它拿到家里面说，哎，要不我把它拿回家里面自己把它养养伤，自己养一段时间，
嗯，
这样行不行呢？其实这样是不合法的，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把这些幼鸟啊，如果他们确实是孤儿了，或者是父母也找不着他们了，带到野生保护组织或者动物医院之后，把他们重新抚养一下，然后再把他们放回大自然，
嗯，
放回他们原来在的地方，
嗯，
这就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处理的方式。
嗯
嗯，说到幼鸟啊，还有受伤的幼鸟，其实很多人会在假期期间开车出去玩嘛，尤其是在一些野外的时候呢，开车会撞到一些小动物或者一些大动物，这是在所难免的。当然了，很多人他不会碰到这种情况，万一碰到呢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比方说撞了一只 wallaby 或者是小袋鼠或者是大袋鼠之后，可能我们第一时间感觉，哎呦，这个撞的东西赶紧跑，或者是我得赶紧下车把它救治一下，正常人都是想的第一个是这个哈。
嗯，
但是呢在做这个之前，第一条应该是保证自己的安全是第一的，就是周边的环境是安全的。可能如果你下车去救治这个动物的时候，看看有没有别的车过来， 最基本的，保持自己的安全。
嗯，
然后呢，在处理这些动物的时候呢，要方式要对，比方说啊、你在接近它的时候呢，要从后面，从它的后面，它视线不是跟你正对的，不会目光四目相对，而是从后面慢慢的去靠近它，这样子的一种接近方式，来进行查看它的伤口之类的。当你接近它之后呢，你拿你手上需要的一些东西来去盖住它受伤的部位，包括比方说如果是有毛巾呀，或者是毯子呀，这些当然是最好了。如果没有的话，比方说我们身体穿的衣服呀，尤其是那种帽衫之类的，帽衫 T 恤都可以，然后把它去做一些简单的处理。这个时候如果是你发现它伤势比较严重了，你可以把它安全的前提下可以把它移到路边上。如果它的伤势不是很严重，这时候你就最好是给它找一个最近的动物医院去救治它。然后你送过去之后呢，小的动物你可以自己送过去，如果是大的话呢，你打电话人家会，就是说野生保护组织会自己过来去接它。你也不会被收取任何的费用，一般情况下，因为受伤严重的动物呢，一般送到动物医院之后呢，会被执行安乐死嘛，避免这种悲剧发生呢，这个 Rich 医生呢，他就建议呢，人们在出行的时候呢，不要这个在车上装这个一开车就会起口哨的这种装置，因为有些车它会在野外的时候挂一些配件什么的，它会发出一种声音，这个会吸引动物过来。还有就是一些蓝色的灯，就是在车头大灯啊，或者是周边的话，有些人他会把车灯改成蓝色，
嗯，
这个也会吸引动物们过来。当然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就是速度了，就是保持慢的车速，然后呢尽量避免在晚上出行，因为晚上的时候会开灯嘛。
嗯，
这是他建议的。如果要是有可能你去户外去开车的话呢，最好是带一个野生动物的一个急救包，不是人的那种急救包，是野生动物的。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的一些绷带并不适合野生动物。
那这样的野生动物急救包在什么地方可以得到呢？它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
一般的在宠物店或者是一些那叫兽医的医院都可以买到这个。它里面一般包括有毯子呀，还有包括一些动物一些专用的一些急救的液体，就是药水，当然还有手电筒，动物专用的那种绷带，它是专用的，因为它有毛发嘛。
嗯，好，真的是很有意思，长知识哈。那非常感谢刘俊杰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好，谢谢刘老师，谢谢听众朋友们。